还有不了解这个妙明真心无所还的道理，所以才在这文章才祈请如来嘛，给他开示，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够彻底了悟这个妙明真心。那么是黄老师讲，毕竟是自己本来具有的，那么他不了解这种意义，所以这一段文字中啊，才来祈请一佛说明这个无所还的道理。那么也就主要这个中心点呢，就是在这个还字这个道理。这如来说妙明觉心因何无还呢？这个上面就说啊，那么我所执着的眼见心性该有所还。那么如来以我法名所说这个妙明觉心，这个妙就是指这个寂，明就指的照，也就可以说照日常寂，寂日常照，这个本源的真心叫做妙明觉心。那么如来说这个妙明觉心因何它没有归还的意义呢？这是一个问的一次。为垂为名为我学说，那么这个为月我佛这个大慈大悲啊，那么是垂手接引，那么是这个爱名我等这个好像语词之人呢，那么再请佛来为我等学说学养说明这个妙明真心无所还的这种道理。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妙明真心无所还的义理，那么我们也自然的就可以放弃这个眼见之心，也自然也就可以啊，这个获得这个妙明真心作为我这个本源的心地。因为前边呢，他不敢认为妙明真心是自己的本源心地，也不敢舍弃这个眼见之心，所以在这个地方才这个祈请。那么自己一方面可以舍弃眼见之心，一方面可以进取这个妙明真心作为自己的本业心地。佛告阿难，前汝借我借经名语，此借谁非妙经明心，汝第二曰非是曰言。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第二课啊，这个某二正是无还。这个正是呢，就如来正当的学识，学识什么呢？学识我们这个根种这个戒心，它无所还的这种义理。因为前边阿难尊者祈请，当然如来应该要给他说明这种道理。那么在这一课之中呢，又把它分为三段，除旧约一学法体，二一可还学不还，三皆不还是本心。现在是属于第一课啊。旧约一，那么旧是这个旧，也就是旧以旧以这个铁上的这个月亮来转为这个皮，那么学什么呢？就学明这个戒经，或者其实这个戒经也就戒性了，在这个地方戒经和这个戒性是不分的了啊，也就学明我们这个戒性，它这个戒经戒经的法体呀、啊，它是无所还，就如同铁上这个真也是一样，它本来就是真，穷来也没有往。那么他没根本就没这个怀疑，我们这个戒心的法体呢，穷来也不动不切，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怀疑的意义，就假借这个意而来学这个法，所以这个就愿意而学法体。佛告阿难，且汝借我借经名语，此借谁非妙经明心，汝第二曰非是曰隐啊。那么这个佛告阿难这一句，那么正是呀、啊， 我呢准则在前面这一段七经之后，正在这个时候，那么佛呀要正式的再告诉这个我呢准则解这么说。那么在这一段文的这个意义之中呢，也是佛陀是假借这个戒经而来写这个戒心。什么叫做戒经呢？这个文里边就如同这个第二缘。什么叫做第二缘呢？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戒性之中啊，它等于那个智正分，那么由智正分而起了这个戒分，也就是全体智正分而起了这个戒分。这个戒分呢就是属于带有的虚妄的，不同这个戒心它完全是真的。所以这一段就带妄假这个解带这个戒这个能戒这个虚妄而来学这个戒性的这个真实。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的学法呢？因为这个这个戒性呢它是无形无相，的确是很难以学法出来。所以在普通一般众生来讲，假使你不用这个不假借这个能戒相对于所戒，那么你单单说这个戒性呢，那的确是很难以学会，就是说如来也不能够把它说出来。因为这个戒性呢是开口便出动念就归，必须要假借这个戒经而来学会这个戒性。所以在这一段文中，这个戒经呢也就等于我们平常日用这个能戒的这个戒分。你就好比吧，阿难尊者戒到佛的这个三十二种相好，三十二种相这是属于所戒的，阿难尊者他是属于能戒的，也就等于我们平常一样戒到这个种种诸物，这是属于相分，我们这个能戒的是属于戒分。那么用这种来带妄带着虚妄这个戒分呢而来学这个戒心，方才比较容易一点啊。因为这个这个能戒的戒分是指的什么呢？是指这个第八识这个智体，也就可以说是这个第八识这个智正分。那么它这个相对于境界呢，相对这个境界呢，那么它实际上呢是像没有这个分别，就如同那个镜呀照了外边的相，它是本来没有分别的。假使你一有其分别，那就属于这个戒分，它有这个是非好坏这个分别了。所以佛告阿难，我们现在我们正式来学这个文啊，说佛告阿难，佛正式要来告诉阿难尊者，说且这个且字呢，就是一个姑且的意思啊，不是是究竟的道理，说姑且我同你来说一说吧。汝戒是汝且汝戒我，这古且来说是等于你阿难为之能戒，那么我之佛为之所戒，就假借你这个能戒的戒分戒到我是这个所戒的相分，这个汝戒就是你是能戒，我就是如来，这如来属于这个相分，那么假借这个能戒的戒分如来这个相分比例下面来说明，就是说你阿难应用你这个戒分戒到如来这个三十二相这个相分，这个且如戒我，就姑且这么样来解释，就因为他不懂嘛啊。说戒经名语，这个戒经名语这戒经呢正是指的这个第八识，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十经原名，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这个二种根本之中这个真的根本，不是这个虚妄的根本，因为虚妄的根本呢是这个分别实情的啊，所以叫做戒经。这个戒经呢正是这个第八识之正分。名语下其实名语两个字呢正是指的这个戒性，不过呢把它合起来就是统统啊成为这个第八十七等分，省起这个戒分就算了啊，那么比较容易懂一点。 说是借镜明语，那么把这个意思也说明，那么这几个字呢，也把它大概的解释解释啊。你就好像这个第八识的这个字真字体吧，因为它是背景而不动，那么第八识它是属于这个五际，它是属于五际的啊，它是背景不动，也可以说是转染不取，所以这个叫做景，叫做借景。那么谁呢？这个第八识它是五性五相的，但是它能够是这个普照一切的万物。那么这个第八识呢，也是一切众生呀，这个本来具有的。那么也就因此第八识呢，源于一景明分成六合合，所以在这个六根之中呢，就放光动地啊、嗯。所以因此称这个第八识叫做借景明语。其实这个明语呢，应该指这个借性的啊。不过按这个道理来解释比较容易懂。下边这个水非妙境明体，那么这个呢，把它转为这个借性来解释比较容易。就是说，那么你这个假使第八识在这个自证分上，那么它是没有这个任何的分别。那么一起了这个第八识的戒分，那么它就一定有这个相分相对，有这个能戒，有这个所戒了，叫做戒境明语啊、哦，有这个能戒，有这个所戒了。所以此戒，那么你此戒还指上面那个戒境，这第那此戒，假使你这个戒境呢，虽然不是说他当下呀，就是这个妙境明性，当下他虽然不是这个你这个戒性，虽非妙境明，虽然不是你这个戒性，那么这个意思是呢，就是纵然说他是带妄的这个戒分，不是这个真正这个戒性，要虽非妙境明性，如第二缘，那也有如同那个念目所见的那个第二缘一样。第二缘为什么我们能够接到第二缘呢？因为就用这个手一捏，啊，把自己木头这个把这个眼目一捏，啊，接到这个空中有两个月。假设一放手呢，只是贴上一个月，并没有两个月。那么这个捏目是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有这么一个执着，我们本来就是我们这个本源真心，但是我们忽然之间起了这么一个执着，我为能戒，彼为所戒。那么这个执着一起呢，有我有他，有能有所，所以这个念目呢，就譬如一个执着。假如把这个执着一放呢，放下之后呢，原本就是自己的真心。所以这个佛经里面所讲啊，是淡出其执，不出其法。只要把你这个执着一放，这个我也了不可得，法也了不可得。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二缘呢，念目就等于一个执着性的一样。这个妙境明心，那么这几个字呢，也得把它大概的解释解释啊、嗯。这个妙境明心呢，就是说这个妙，就是说我们这个言论所谈不到的，心思也想不到的，其实呢，这个就不可思议。你言论谈不到，心思想不到，其实这个就是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妙，叫这个妙境明心啊、嗯。这个境呢，因为它离开这个妄，离开这个能界之妄，那么它是属于纯粹这个界性，所以叫做纯粹属于界性，所以叫做境，称之为境。这个明呢，它能够普照万物。这个妙境明呢，就指的我们这个真心，也就指的我们真正的戒性来讲，也就可以这么，因为它有这种的意义，就应用这个字眼呢，说明它这种道理。那么其实呢，这一句也就等于我们这个戒性是一样的。所以这两句话呢，正是如来带着这个虚妄这个能戒而削发这个戒性。对，如第二缘，就是说，就如同你黏膜看到天上有第二缘，其实呢，第二缘只是一个黏膜。这皮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能界，只是我们升起一种执着。假设你把这个执着一放呢，本来没有个什么 我本来没有个能说的，因为这个能界我们这个心性所界这个色法是属于法性，心法虽然不同，其性呢之也，只是把这个执着一放就行了。所以叫这个如来者是诸法如意，只要你能够心如意法如意，那么心色二法呢都是归一性，只要把这个执着一放就可以了。所以如地日月非是月影，那么这个非是月影这一句是譬什么呢？这个月影就譬那个月影之心。所以这个第日月决定不是那个月影之心，只是啊待望的这个待望的这个能界的界分而已。所以就非是月影呢，就绝对不是不同你额呢所执着的那个月影之心，这嘎嘎有所缓。那么这一段文这个意义呢，这个就是说假设说脾之中就是说色欲，假使你要是想要观望这个天上之真月，但放手只把你这个眼目之手呢把它放开，那么天上之真月呢自然的就显现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假使你能够放弃你这个眼影之心，然后再把那个执着也放弃，那么把这个执着一放弃，自然就显现出我们这个见性来。那么见性它是无分别，就属于这个无分别智，一定要把这个虚妄有分别之识把它舍掉，然后以这个无分别之智，那么平常也讲是以识以智不以识，以识呢有分别是不能够修定的，一定要以智根据我们这个无分别的智慧而来去修学这个楞严的大定。那么楞严大定呢正是成就这个无上菩提，以此方式才是真正的这个无上菩提之因。那么你了解这个圆融三谛之理呢，那么这就修学这个这个楞严大定之因，也就是楞严大定之前方便。所以你能够这样的了解根中之见性，那么这正是修楞严大定，那么可以证无上菩提，那么求请佛果，那么这正是你额呢所祈请的。那么如来跟你说的也正是说明这种道理。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就让他把这个舍妄这个是取真，那么放弃这个执着，不要这个舍去眼睛之心。那么这一代经文也就正是把这个待妄之能见学发这个戒性这个意义。汝应谛听，今当视汝无所缓地。俄难，此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体只有明有，中夜合月隐物晦明，知佛昏暗互用之奇，知佛皆同强义之解，知佛观实分别之处，知佛见也顽虚之中，便是空性一破之相，之以昏沉称其解分，有关清净。俄难，如写看此诸变化相，至今各还本所因处，因何本因？俄难，此诸变化名还日轮，何以故？无日不明，明因数日，是故还日。暗还何缘？同还互诱，永还强义，也还分别，顽虚还空，一破还尘，清明还起，知诸世界一切所有，不出十类，汝见百种皆经明性，当于谁还？俄难，然还一明，这不明是无复皆暗，随明暗等种种差别，皆无差别。那么这一段呢， 正是睡这个辰日第日课啊，以可缓，血不可缓。以可缓，就是说，这里假借这个世界有的这个四相之法，就是人人都可以明了的这一种法，那么它是可以缓去的。运用这个可缓之法，容易了解之法，学不可缓，来学法，就是这个戒性而无缓之意。那么也就是应用这个容易了解的学，这个学门这个不容易了解的，使令这个不容易了解的呢，也就比较容易了解了。那么在这个这一个课文之下呢啊，因为这个阿难尊者呀，他在前一段文，他所说的这个悟妙明心，越说越满，常住心地。那么这个其他的注解呢也这么解释了啊。那既然说是你阿难尊者已经了悟，领悟了这个悟妙明心，越说越满，常住心地。既然是这个越说越满，那么哪里还有这个生有灭有来有去呢？既然你领悟了这个常住这个妙明之心，它是常住于心地，那么哪里还有这个还与不还的这种道理呢？就如同那个主人他穷来没有动，所以他就没有这个可还之意，因为他穷来没有离开过啊、嗯，不如同那个客人一样有来有去。但是呢，这个戒性不可还的这种理由啊，的确是很难以了解。因为什么呢？戒心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它是无形无相，无实无种，无他无为，那么它是离也也撇，那么你甚至行识的识不到，言论也谈不到，所以就离本来是圆的，那么一开口就变错了，所以必须要假借这个可缓的这种境界，方才能够学法这个无缓这个戒心的这种意义。那么这一段文之中呢，也是假借这个可缓的这个四相之法，了解这个无形无相之法，这个不可缓的这种道理。那么在这一课之中，它这个可缓的意义呢，一共有这个四对，啊，有这个八种啊。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四对八种这个大概的。这个题目把它提出来，那么到文里面就比较容易了解啊、嗯。不过佛陀呢，也深深的了知，我们一般这个反复这个执着啊，深深的执着很难可以破的啊、嗯，也必须要加这个可缓这个形状，来这个了解这个不可缓的这个戒心，所以就把先把它列出来，一共有这个八种，有八种的相状，一共分为四对，就是这个。就是明暗，这是一对，同时算是一对，这个同疑也算是一对，情着算是一对，一共有这个四对，一共八种的相状，明一相，暗一相，乃至情着这八种的相状。那么这个八种相状呢，按这个月英老法师那里边他有解释，他各有各的这个体，各有各的这个相状啊、嗯。现在大概把这个体相呀先说一说。那么文里边呢就不需要再去详细的分析了。本来这个日轮就好像这个文里边东开东方日轮升体，这个日轮呢就是属于这个光明之体，这个明耀就说这个只有明耀，就光明的照耀，这是属于它这个相状啊，把这个体相也把它分清楚来，它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黑月呢也是它的体，这个慧明呢就是它的这个相状，这个护佑是它的体，同德呢也是它这个相状，这个强义呢是随体，这个色这个观色，这个色路这个永世不同，就是它这个相状。那么这个戒也是随体，分别呢也就是随相。那么这个空性随体， 顽虚这是十一相，这个浑尘十一体，这个一盘是十一相，那么称起十一体，清净是十一相，你把这个体相把它大概了解一些，那么到这个文里边就比较容易懂啊。如应谛听，那么这一句呢，在这文里边啊，这个如应谛听这一句呀，正是佛呀，这个告斥，也就是戒斥阿难尊者以及啊这个法会的大众。那么因为这个戒慎的理由呀、不容易懂，那么你要这个沉谛，要是善意听取，那么要是啥心啥耳，一心一意的听，那么你方能够了解。这戒斥，这告知他们要好好的听，叫做如应谛听，这沉谛而听，这善耳谛听，叫做谛听。今当是如无所缓谛，那么下这一句呢，正是佛陀呀这个应许阿难尊者，那么你请求我说这个妙明心曰因何无缓呢，那么这一句正是佛告诉他，我现在要来指示给你啊，那么学士给你告诉你这个妙明，这个妙境明心怎么样，我什么理由他是无所缓，现在给你把这个道理我现在来告诉你，这无所缓谛。阿难，那么佛陀呢要叫了一声这个阿难，说此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起只有明耀。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这个日轮为体，光明为相啊。这此大讲堂就说我们现在呀统统都在这个奇幻景色这个大讲堂之中，正在呀如来说这个就是给大众说这个楞严法会之上，在这个讲堂之中，那么把这个大讲堂这个门呢窗户呀把它动然的打开，就是动这个动然就把它全部打开。那么这样打开之后呢就说这个内也可以接到外边，外边呢也可以接到这个内里边来，彼此互相的都可以通达了啊。那么东方，那么我们这个这里拐往这个东方，就是说这个就等于我们现在早上现在上课把这个窗户门打开，那么向东方这个日轮呢就高升于天空了，就说这个日轮的光明它是照耀在这个人间，那么而且呢它上升在这个天空之上啊，这有明耀。因此呢在我们这个佛的这个讲堂之中就有这个光明呀普照于这个大讲堂之中，所以我们假借这个日光这个照耀也不需要用其他的灯光了，全部都是看到清清楚楚的。因此呢大讲堂之中有这个光明的照耀啊。那么这个日轮，因为这个日轮所以才有这个光明，所以这个日轮那是光明之体，那么这个光明照耀正是说明这个日轮它功能作用。中夜何曰因物昏明之佛昏暗，这个中夜呢那么上面是这个明暗是一对的啊。那么中夜，这个中夜就指示在这个指示那个神叫做中夜啊。这个何曰，这个何曰呢就每一个之中呢都有这个何曰与这个八曰，就好像我们每一个诵戒它是有何曰八曰的啊。但是这个何曰这三世这一体呢，那么晚上它没有月光，但是如果这八月呢十五这一天呢，那么它这个光明它是是可以说是但是很有这个月光，那么它就不会有这个这个黑暗的现象了。不过它在这个中夜合月 下边呢再加上这个隐悟慧明。什么叫做隐悟慧明呢？就是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十五这一天本来是有这个光明的，在这个子夜之时忽然之间呢遇到这个天上的这个云彩，种种的很厚的这个云彩，这个乌云雾，或者呢在这个地上有很大的这个雾气，所以使令我们呢观看不到，叫做这个眉，这个慧，这个慧明。这个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慧字就是指这个三十，就二十九三十这两天它这个夜晚没有这个月光，所以叫做慧，也就指这个昏暗的这个意义。因为没有月光是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也就是昏天黑地一片的黑暗。这个明呢就是指这个明暗，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叫做隐悟慧明。假设在中夜子时的时候，你就纵然是这个八月也一样是属于这个一片的黑暗，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知佛昏暗，那么因为这个隐悟这个慧明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夜晚之间呢只是那么它是这个昏天黑地一片的黑暗，什么都看不到。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暗的这个暗相，这个明暗二相算是一对啊。忽有之这个忽用之其之佛皆同，这个忽呢就是门户，右呢就是窗右啊。假使在这个门户方这个门户方面或者这个窗右方面有这个奇缝，这个奇呢就是这个门缝啊，就是那个门缝，门缝上有个或者龙，或者在这个门上有这个通龙的地方，或者呢把这个门户窗户关起来呢也是内外不同，或者把这个门户这个窗户或者打开来呢，那么内外的空气也同了，那么内里边也可以接到外边，外边也可以接到内里边了。那么这个内外的同德呢叫这个就是学关乎这个门户与双右之气，知佛皆同，就是把这个门打开，那么佛，那么又佛要关接到这个内外的同德了，那么这个同德的象状是什么呢？就是把门户打开。那么门户呢是属于这个体，同德的象状呢是属于这个功能的作用。强义之节，知佛观世。这个墙就指的墙壁，隅就是指的屋宇啊，四面的墙壁，四面的屋宇，在这个墙壁屋宇之间呢彼此都不能同，那么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也出不去，那么空气呢也不能够互相流通，所以在这个屋宇之间呢这副观舍，那么彼此呢又副观望的这个永舍不同的相状。那么永是不同的象状呢，就是因为这个强义之节，分别之处之复皆语。其实这个分别呢是属于象状，这个那个圆印老法师那里有解释啊，这个分别呢是属于这个象，皆语呢是属于这个体。那么写来解释这个皆语啊，什么叫做皆语呢？这个皆就是我们这个假借我们这个六根升起我们的六识，所以才能够借到外边种种这个不同诸语，好像借到桌椅板凳啊，房廊屋舍种种诸物。上边那个借是能借，下边这个也是所借，因为有这个能借与所借的关系，所以才升起了这个种种分别，这个分别是不同的相状，这个那楼一大师讲有些差别，外边这个种种境界呢都是差别不同的。那么为什么有这种种种的差别不同这种境界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能界与界与所界有了这种实行的分别，所以有种种不同。桌子是桌子，白衣板凳是板凳啊。所以这个分别之处，知佛皆也了。 顽习几种撇是孔性，那么这两句里也应该反应该把它叠到过来，这个孔性就是虚空之性，就是无别虚空之性者。那么这个无别虚空之性者，这是属于它的体，顽孔是说明这个顽冥不灵，是无知之物。因为虚空它是顽冥不灵的，它是一种无知的东西啊、哦。那么这个顽冥不灵这个相状，它是从什么地方有的呢？根据什么呢？它根据这个无别这个空性。假使没有无别的空性，哪里有这个顽习不灵的相状呢？所以这个顽习之中便是空性，也可以说这个无别虚空之中而有这个顽习不灵之相，可以这么个解释吧，也可以的啊。一铺之相之以混成，这个一铺呢，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就是那个地气凝结，这么地气凝结好像早上我们 一起来、啊、看到那个或者城市里边或那个乡村里边，那么一股那个把持那个雾气长那个瘴气，或者山上这个瘴气，也就那个地气升起来，我们就看不清楚了。这个跑是什么呢？就是尘土飞扬，你好像那个汽车呀走在那个土路上的，它一过去那个灰尘也是飞起来，看不过去，那个这个就叫做跑。那么因为有这个地气的相状，尘土飞扬的这种相状，所以呢这以这个昏沉，那么因为这个尘土这么多呢，就昏昏沉沉呀，我们是看不清楚，那么看不过去，因为它把我们这个也是障碍住了，我们就看不过去了。疑就是疑混，混的就是混迷，是看不清楚了。那么这个一破之相，那么它的根据来源是什么地方呢？就因为这个尘土或者这个地气，所以才有这个一破之相啊。称其结分有关清净，这个称就称清，那么这个这个地我这个书上呢，它这个记字，这个记字不对的啊，或者你们那个上对的不对，因为它上边有个鱼字旁，有个鱼字、有个鱼字头才对，我这上边没有啊，不过你们那个对也不一定的了啊。说这个称其结分，说这个这个起是什么呢？这个起就是一个雨后天晴了，好像我们昨天下午下了这个一场大雨，那么把这个地气呢也沉下去了，把这个所有的灰尘呢也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澄清的清清净净的，可以说是天空之中啊一片这个晴蓝之色，也可以见到这个万里无垠，所以叫做澄寂。这个解呢就是守解，这个分呢就是成分，把这个成分呢通通都守起来了，没有了，说有关清净。那么我们这个眼目呢是一望是万里，那么晴，那么一片这个天空之中啊，一片这个晴蓝之色，那么看着清清楚楚的，所以就有关清净，我们这个眼目有个清净起来了，就不同那个一破之相，这一昏沉了啊。那么这是联名这个世界这个主相，这个种种的相状啊。下边呢，才正式的这个来说明这个。这种道理可还的这种道理，上边呢只是列出来这八种的相状，下边呢其实正是说明这个这个主相呢都是有可还的。俄难，如写看此主变化相，至今可还是本所引出。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告诉俄难，就是你俄难呢，现在呢有这个邪之戒，就是你可以啊完全这样的来看一看，那么诸多的变化之相，那么诸者呢或者注意是，那么或者诸者呢是指上边这个八种，或者呢世界也不止这八种，只不过是列出来这八种而已，所以诸多这个不同变化之相状。所谓这个变化呢，这个变就是这个 无而或有，所以叫做变。这个化呢，这个有而或无，所以叫做化。这说明这个变化两个字呢，表示这八种的境界呢，完全不是真实有的，只是假借我们这个借景呢，是看到有这个八种的相状，啊，忽然有了，忽然无了，也好像这个云彩啊，这个云忽然过来了，忽然过去了，也好像那个灰尘，忽然这个汽车过去只是有，那么过去一定没有了，叫做个变化无常，说明这个境界呢都是如此。那么这一句之中呢，如写看起诸变化相呢，这一句之中啊，也包含了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诸多的变化之相，这种种种的境界，那么它是各个的不同。但是你这个能见的这个见境呢，唯独一个；见明也是你这个见境，暗还是你这个见境，同色那个同仪情着完全是你这个见境。所以相是最不同，界之为只是一个。那么尤其在这个地方就学法呢，这个境界呢是这个生灭无常。那么你这个界性呢，界此界彼，那么绝对不同这个幻化之相而生而灭，就也就说明这种道理。世间各幻本所引出，那么就说是如来，那么今日呀，那么我可以说我自然的把这个七八种之相状之相状呢，统统要把它归还在本所引出，就是它从什么地方来，我还把它归还到什么地方去，就是各还本所引出，它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现在把它仍然归还到某一个地方去，告诉他这个道理。因和本因，那么上边是总起来的解释，那么下边呢是整起来因和本因，为什么我需要把它每一种都还到它的本所来处，本因就是它本来所生之处，为什么我要这样的做呢？那么就让你了解一切诸相各有所还。下边呢就正式解释了。俄难，持诸变化名幻日轮，何以故？无日不明，明因属日，是故还日。那么下边呢，这正是啊，假借这个名相这一种，说明这个可还的这一种理由。那么其余的呢，只是啊，照着这个例子，按照这个例子就可以了解了啊。那么佛又呼了一声阿难，持诸变化呢，那么持诸这八种这个一切变化之相，这无常变化之物，那么就拿这个名相一种来说吧，明这个光明照耀之相，它应该还归还于日轮。为什么呢？这么光明照耀这种相状呢，它的体质呢，因为这个日轮而有的，那么所以呢，把这个光明照耀之相状还归还于这个日轮之体，所以叫做明还日轮。因为什么呢？日轮是光明之因，所以要归还其因。何以故呢？下面是又整起来，就为什么说是光明之相状又还归于日轮呢？为什么呢？无日不明，因为没有这个日轮，假使没有这个日轮的话，不明，那么这个光明照耀呀就不能够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明因它是属于的这个光明照耀之本因，它这个本来之因，因为这个日轮升起照耀在这个大讲堂之中，我们才有这个光明照耀之相。假使没有这个日轮升空，那么光明照耀之相怎么能够有呢？ 既然这个光明之阴影它是随意事故坏人有时之故呢，这个光明照耀之下仍然要把它归于还于这个人类去。为什么要归还于人类去呢？它这个阴是属于日轮，所以一定要归还于日轮。那么这个地方也就加上一些可以说，那么你这个，那么你阿难尊者所执着这个眼睛之心，因为这个光明而有那个眼睛之心，那么你这个眼睛之心是不是也要这个归还于这个光，随顺这个光明而归还于日轮呢？光明没有了，那么你这个眼睛之心也就了不可得了。